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里录音中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手册的第166课，上主将他的礼物托付给了我。那这课它的内容其实挺特别的哈，应该等一下你读进去就会心有所感。那么大概在几年前呢，我曾经自己在 PowerPoint 上面画了一个图哈，然后把它放在网络上。那图的意思也很简单啦，就是地上站着一个乞丐在要饭，好，然后看起来瘦骨嶙峋，很可怜的样子，但是他的脚底下就埋了很多的钻石跟黄金，好，这就是这一课要表达的意涵。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这个课文。这课总共分有15段，好，那我们会分3天的这个时间，就是一天5段，然后来把这一课给读完，好，然后顺便呢跟圣灵来做连结。第一段呢，他说一切都已经赐给了你。上主对你怀有无限的信任，他深知自己的圣旨，他的给予是一视同仁啊。好，上主的给予，首先他是一视同仁的，那也不可能不是如此啊，因为你跟所有的弟兄是一个心灵嘛啊，所以上主的给予不可能说厚此薄彼啊，就在里面没有特殊性。那我们就是因为想要上主的特殊性，想要他的特殊自然，想要他多给我们一些，多爱我们一些啊，所以才会分裂出来啊，这个是正文里面在16章他有提到的。好，那再来是，上主对你怀有无限的信任啊，那这或许可以分成两个层次来看啊。那么从实相的层次来看，当然是如此啊。那因为实相是无坚不摧的，它是永恒的。那么就算是从幻象的层次来看的话，一样上主都对你怀有无限的信任，因为幻象是不可能去破坏实相。啊，凡真实的不受威胁嘛，凡不真实的不存在。啊，幻象不可能去影响到、去破坏到实相。OK，所以上主对你怀有无限的信任，你绝对不会破坏他托付给你的礼物，就是我们内在的这个灵性啊。好，那他说上主给予你呢是没有任何保留的啊，那这个是无条件的爱的本质啊，就这个才能叫做无条件的爱，也就是说他是不是有所保留的？那他也不是因为某些条件，所以才给予你。那但是呢，他说，除非你的意愿跟上主的旨意是一致的，否则你没有办法接收到他的礼物。好，那这就是下面要讲的哈。第二段的第二句开始，他说，这个世界并不是出自上主的旨意，所以它并不是真的。好，这句话讲得很清楚了，我想应该不需要再解释啊。那凡认为他真的存在的人，必以相信上主的旨意之外，还另外有一个旨意，而且跟上主是颠倒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话，那么一定有另外一个意愿、另外一个旨意，甚至是另外一个存在，他造出了这个世界啊。因为上主并没有创造这个世界啊。那我们之前也有讲了，就这才是最合理的推定跟看法啊。因为一个圆满的存在，怎么会创造一个这样子充满了痛苦跟罪恶，哈，然后满目疮痍的一个世界？这是不可能的。好，那么他说呢，好，凡认为他真的存在，就相信上主的旨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旨意，哈。但是这虽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任何人只要内心一把世界看成是真实的，就等于相信世间有两个创造者，啊，就你把这个世界当真的时候呢，你就相信除了上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创造者，或者是说他只相信一位创造者，就是他自己啊。那这个是讲到更深的一个层次啊，就是最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是你造的，是你的心灵去投射出来的啊。那么，所以看起来就是你在跟上主较劲了。我们在很前面、很前面的时候，有练习到这个部分。好像是在13课那附近吧，好，那就是讲到说，这个小我对于这个无意义是非常恐惧的，因为当你越来越认出说这个世界无意义的时候呢，小我就说你会看出说这个小我正在跟上主较劲，啊，那当你相信了小我的时候，你就要跟上主较劲，那较劲是要抢夺这个创造者的位置。啊，就是要篡上主的位啊。那当你相信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啊，然后就是倒过来，其实就是相信 上主跟天堂不是真实的，哦，那这个时候你只相信你自己而不相信上主，哦，那这个时候你相信的是不是两个同时相信，哦，其实你是只相信了你自己。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怀有这么怪异信念的人是无法接纳上主的恩惠的。那为什么说这个是怪异的信念？因为这个信念是根本就不是真的，哦，而且它不可能成真，哦，因为没有任何人的力量可以大过上主。好，那么他说呢，不论上主的恩惠是多么显而易见，哦，那不论上主多么热忱的呼唤他，哦，呼唤我们领回自己的天赋，我们的心灵依旧会认为说接纳上主的恩惠等于被迫背叛了自己，哦，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于奇迹，对于宽恕，哦，对于奇迹课程里面讲这些非常深刻又非常真实的内容会非常抗拒的原因，哦，他这边很赤裸裸的写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说我们如果跟着上主走的话就会背叛了我们自己，哦，因为上主的旨意跟小我的意愿两个是颠倒的，哦，那么小我要的是特殊性，哦，那上主在上主里面呢是不可能有特殊性，哦，所以你会觉得你好像为了得到上主的爱跟他的肯定，哦，上主的价值，所以就不得不要被迫放弃自己的特殊性。 OK， 所以对小我来说他会有很大抗拒，然后对于认同了小我的你来说，哦，这抗拒也是必然的。因此他就是说我们不能不否定这些恩惠与真理对抗，即使吃尽苦头也要守住自己打造出来的世界。哇，这句话讲的真的是太深重恳切了，哈，再读一次啊，他说我们即使吃尽苦头也要守住自己打造出来的世界，哦，但很多时候我们是旁观者清啊，哦，就是我们去看有一些人，其实他只要能够从把自己从他的一两个比较固着的信念解放出来，他就可以舒服非常多，但是他宁可不要，他宁可相信自己所相信的那些信念跟那些信念所投射出来的一个其实是虚妄的世界，哦，因为只有他这么看这件事，所有其他人都不这么看。好，那为什么即使吃尽苦头，啊，即使是一直要去扭曲然后扮演一个受害者，依然要待在这样的一个妄想出来的世界，啊，因为只有在这个世界你能够找得到特殊性。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接着讲，啊，他说这是我们心目中所知道的唯一家园。好，那这个也是很多同学跟我反映的问题，也就是说我怎么知道天堂存在呢？但是起码我眼前这个世界是真真实实的，好，所以我还是把它当成是我的家，这样是不是比较安全呢？好，那其实我们并没有深入的去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另外一个家，好，为什么我们看不到那个天家，就是我们真正的家，好，那答案很不能说很明显的，就当然答案是明确的，就是说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愿意看到，啊，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天堂里面，那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天堂里面，然后还推说这个我不知道有天堂，但是我知道有这个世界 啊所以我当然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把这个世界当家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我怎么知道天堂到底有没有，而且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对吧？但是你要看，就是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清楚的意识到天堂，是因为自己的不愿意。那你又拿这个不愿意来说事，然后去证明说没有天堂，哦，天堂是虚幻的，我怎么知道天堂里面有什么，哦，那这样岂不就变成是一个死循环吗？哦，就是你因为这个不愿意所以不知道天堂，然后因为不知道天堂所以你不愿意进入天堂，就变成一个死循环。当然这是小我所乐见的。那他说呢，这是他认定自己所能找到的唯一保障，指的是这个世界，哦，那么如果失去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充满恐惧的流浪者，哦，但是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地方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才是真正令我们充满恐惧的地方，哦，才是真正令我们无家可归而且沦落异乡的地方。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的家，哦，那而且时日一久呢，我们就忘了自己到底从哪里来了，好，然后也忘记自己到底是谁。 好，那第五段特别揪心哈，画个星号吧。他说，在他孤独又无聊的流浪中，这个他当然指的是我们哈，在这个孤独的流浪的过程中，上主的恩惠始终伴随左右，记得那个乞丐吗？但是他一无所知，他不晓得上主的礼物就在他里面，那么他不可能失落这些礼物，但是他可以故意不去看。那原因我们刚才所讲的，为什么故意不要去看，然后他继续流浪，举目望去，一切都是白忙一场，因为一切终归于尘土嘛，一切都会走到死亡。那眼看脚下的弹丸之地日益萎缩，只好不知所踪的游荡下去，就是他也不知道哪边是他的家，他只知道有这个世界，那他只能在这个世界继续的游荡，继续的轮回，然后继续的努力的去建立一个堪称温暖的家，但是他通常都失败啊。好，那么纵然上主与他同在，纵然他拥有的，就说上主赐给他的会使在这个世间的万物形同废铁啊，但是呢他依旧孤独的在痛苦跟贫困之中流浪啊。这贫困当然指的是我们内在的匮乏感啊，并不是说外在缺少金钱。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部分，它是把我们真实的处境很清晰的、很细节的、很赤裸裸的替我们呈现出来。好，那这些段落包括这一刻我还很推荐你在过了一阵子之后还可以回来去读。好，特别是你可能有一些抗拒啊，有些地方过不去，然后希望说自己有一个能够发一个更大的愿心的时候，这一刻不时是很好的一刻。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部分，好，我们读了166课的前面五段，它的标题是上主将他的礼物托付给了我。